今天讲不放逸，183页，不放逸啊。我们对不放逸的印象是说，已经散到没有办法收拾的那个叫做放逸啊。其实呢，这个标准太低了。哦，不是说已经散乱到没有办法收拾，那个才叫做放逸。只要我们的心离开了无贪无嗔无痴的这个正念，就叫做放逸。哦，所以什么叫做不放逸？就是我们非常的精进，让我们的心安住在无贪无嗔无痴上面，这个才叫做不放逸。所以我们一离开无贪无嗔无痴，我们就升起了贪嗔痴，我们马上就跟烦恼相应了。这个叫做放逸，所以放逸的标准就变成说，你只要离开了正念，离开了无贪无嗔无痴的正念，你就叫做放逸。所以我们的心能够安住在无贪无嗔无痴上面，没有一刹那的妄思，这个叫做不放逸。那这样子检查的话，我们好像不放逸的时间怎么样？非常的短暂，大概要用秒来算，
千分之一秒
，千分之一秒啊，这倒是老实话。好，我们看书上怎么写。十一种善法的第九个是不放逸。什么叫放呢？放是放纵，逸是善逸。我们的心放纵了，善逸了，这个就叫做放逸。那什么是不放逸呢？就是不让我们的心放纵善逸，能够随时精进在无贪无嗔无痴这三个善根上面。那只有这样子，我们才能够断一切的恶，能够修一切的善。不然我们想要断恶修善非常的困难。为什么？因为心一离开正念，就跟贪嗔痴相应，跟贪嗔痴相应就生烦恼，就造业。哦，所以我们要断恶修善，就变成说，我希望我能够进步，可是它很难进步，或者是我很想断我一些习气，想要断我一些烦恼，但是做不到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的心常常都是在放逸当中，而没有在正念当中。所以对于所应断的恶法呢，能够防止让它不起。就是说，除非我们是在不放逸的状态当中，我们才能够断除一切的恶法，不让它生起。那于对于一切所应该修的善法呢，我们也能够让它慢慢的增长，一切的善行都能够增长，一切的恶能都能够慢慢的断尽。这个要靠不放逸的精进来的。好，这就是不放逸的体性。那它能够有什么作用呢？有什么功能呢？就是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如此不但就能够对治身心的放逸，更能够成就圆满一切世间与出世间的善法，这就是不放逸的功能。所以我们知道，我们的心能够安住在这个不放逸当中的话，我们就能够圆满一切的善法，不管是世间的有漏善还是出世间的无漏善，我们都能够圆满它。这个要靠不放逸才能够做到的。所以不放逸它并没有自己的体相用，而是做到了精进无贪无嗔无痴这四法呢，就能彻底的断恶修善。所以离开了精进无贪无嗔无痴呢，就没有不放逸的体性，它的志向很有功用。因此只能说不放逸是依于这四法所假立的名称，没有不放逸它的字体，它的体性没有这个东西。那它是怎么样来建立叫做不放逸呢？就是精进在无贪无嗔无痴这四法上面叫做不放逸。好，这就是没有它的自性可得。所谓不放逸，就是指精进在无贪无嗔无痴三善根上，对于因断的恶行防止不让它升起，对于因修的善行修习令它增长，这就是防修的功能，就是不放逸的体性。防就是防止恶行不让它升起，修就是修一切的善，所以防修就是不放逸的功能。 就是说明除非我们不放逸，这样有声音吗？除非我们不放逸，我们才可能啊，还可能防止一切的恶行不让它升起，一切的善行能够让它增长，这个防修的功能就靠不放逸来的。好，因此它能对治放逸，进而成就圆满一切的善事，这就是不放逸的作用。演义中说，随时用智慧关照自己的心念，使它不随着六尘境界放纵善意，就称为不放逸。那这一段话就说明我们平常要怎么用功，随时关照自己的心念，这就是那个觉照的功夫。你的心有没有随时起觉照？如果我们没有起觉照的话，我们会面对境界的时候很快就跟烦恼相应，很快就升起了种种的这个习气啊，烦恼很容易就升起，是因为我们平常没有用觉照的功夫在面对境界，在行住坐卧这个当中没有智慧的关照，没有起智慧的关照。所以智慧的关照是你平常就要做的，就要用的功夫。因为你有智慧的关照，所以你会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因此它才能够来得及，在你六根面对六尘境界的时候来得及怎么样安住在正念当中，来得及不让它生烦恼，不让它习气现前，才会来得及。如果我们没有智慧的关照在先的话，我们没有那个警觉的作用，所以我们就会面对境界就会来不及，都是在事后他已经生烦恼了，习气已经现前，我们才事后补救说哎呀我怎么这样，哎呀不应该，然后再忏悔还怎么样，这都是已经事后的工作。可是一个修行人这个太慢了，随时都有灵灵明明灵觉的那个觉照的功夫是随时都一直保持着，晚上睡着的时候也是保持的灵灵觉觉的这样子休息。所以这样的训练，我们的第六意识会非常的清明，不会混乱，然后不会思绪啊，思绪不会很混乱，然后那个理路不会不清晰，你会思绪非常的那个啊，思路非常的清晰，理路非常的分明，随时都是在这样的状态，所以它不会昏沉，也不会散乱，是平常就要保持这样的一个状态。这个就是现在讲的，那他这样的保持是怎么来的？就是不放逸的训练的结果，他就是随时有这个觉照的功夫，这个智慧的关照，他随时都是在起作用。因此你在面对境界，你会清清楚楚，然后如如不动。清清楚楚是定力，清清楚楚是慧力，如如不动是定力。所以随时都有定慧力的摄持在你的所有的行住坐卧当中。这个就是不放逸它的功用，就是这句话讲到的，随时用智慧觉照关照自己的心念，它就不会随着六尘境界放纵善意，这就是不放逸。真正怎么样在平常来做功夫，就是这样子保持灵灵觉觉的这个灵敏的觉性。因为他有智慧的觉照，因此你会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因为你是这么样的清楚明白，所以你才能够让你的心不散乱，不随着境界这么快就散动了，你就可以做到不动，心不散动，这个就是定力的摄持啊。那明明白白的观照就是智慧的作用。又说不放逸就像大树的根一样，一旦根深蒂固了之后就很难将它拔除，于是才能长出茂密的枝干啊，茎干枝叶。不放逸也是相同，一旦成就了之后，一切的善根都能够因此增长。所以这要靠平常培养这样的一个觉照的功夫，随时都安住在不放逸当中。所以我们要修一切的善，它就可能好。因为我们前面也讲过什么叫清净，就是没有夹杂，叫做净。只有净，只有善法，没有恶法，叫做净。因为恶法会让我们的善法什么退失， 所以你每天夹杂的，虽然你很精进在做你的功课，很精进的在用功，可是因为还会生烦恼，因为有夹杂的恶法，所以这个都不能够叫做精进的那个进。进就是只有进没有退。那怎么样只有进没有退？就说除非你一天都没有夹杂恶法，没有夹杂烦恼，没有夹杂执着在里面，那个才能够叫做进。只有进没有退，因为恶法会让我们的善法退失，所以你今天如果还有造恶的话，你今天不管怎么样用功都不能够叫做精进。所以精是精纯不杂，没有夹杂恶法，进也是没有夹杂恶法，这个才叫做精进。所以要怎么样成就一切的善根，就是要靠精进来的。好，精进在无贪无嗔无痴的这个正念上面，不让我们的心随着外境来什么散乱，好，放逸。那接下来更进一步解释，这个不放逸并没有他自己的体性啊，这个是重复前面的。只要精进在无贪无嗔无痴这四法上面呢，就已经能够达到防恶修善的功能。所以现在只是将这一分防修的功能称为不放逸，并不表示离开了这四法另外有一个不放逸的体性存在。因此不放逸和这四法的体性是相同的。好，这是重复前面的部分。那我们对放逸的这个概念就非常的清楚了，只要没有安住在无贪无嗔无痴上面，就叫做放逸。那下面这个行舍也非常的重要。行舍我们要以我们日常的形容词来说明的话，就是舍放下。你是不是真的能够舍放下了？把你的身心能够完全的舍放下，布施给众生。行菩萨道的菩萨没有自己的身心，他完全把他布施给众生了，所以他每天的努力，一切的修行都为了要成就一切的众生，希望一切众生能够成佛，他做的所有的努力都是朝这样的目标。那他凭什么可以做到完全的舍放下，把他的时间，把他的所有的精力全部都布施给众生，可以这样子做到彻底的万缘放下？就是因为现在讲的这个行舍这个善法他已经成就了，因此他可以万缘放下。不但放下自己的身心，放下自己的执着分别烦恼习气，当然这些全部都要放下。一切的世间法呢也不要执着，即使你好像拥有了家庭、子女、事业，什么还有什么啊？工作，对，你可以表面上好像拥有这些世间的东西，可是你的心对这些内容没有丝毫的执着，这个叫做放下。所以我们所谓的放下，不是叫你全部把它抛弃，然后就躲起来了，那个不是放下，那个是逃避，好，逃避责任，逃避你世间应该有的责任。所以我们所谓的放下，不是叫你真正就把它丢掉了，而是心不执着在这个世间法的上面。即使你在红尘里面，即使你拥有了这些东西，可是你的心对它没有执着，这个叫做放下一切的世间的染着。那今天我们踏进了佛门，发菩提心说要行菩萨道，那对我们整个修学的过程也是要练习放下，而不是转移目标。我可以对世间不执着，可是我现在开始入佛门之后，我就开始对佛法执着了，执着这个道场，执着这个上师，执着这个传承，执着这个法门，执着我对佛法的成就，这个也表示没有舍放下，没有做到我们现在讲这个行舍。所以不但世间法要放下，出世间法一切的佛法也要放下，这个才是彻底的万缘放下，就是这个才真正做到我们现在讲这个行舍，是全部舍了，没有一个放不下的，没有一个会让你升起执着的，没有了，不管是世间的还是出世间的。因为很多他只是转移目标，学佛之后他把对世间的贪染呢转移到佛法上面了， 所以他对佛法非常的执着，他对他的上师，他对他的法门，他对他的传承，对他常常亲近的道场升起了执着，那就表示说他本来对世间的那个执着怎么改变了对象，执着到那个佛法上面来了，所以那个贪还有执着的本质并没有改变，他只是转移了目标，很多是这样子。那这样他有没有解决他的贪嗔痴？没有的。所以他在佛法里面他也是一样有贪嗔痴，好，贪嗔痴慢疑也是一个都没有少，可是他美其名叫做学佛修行啊，好，叫做要发菩提心行菩萨道，可是他的贪嗔痴慢疑并没有改变，只是转移了目标，这个我们要很小心很小心，因为有太多这样的例子了。就是学佛修行之后要出离心嘛，要修出离心，所以他就对慢慢慢慢对世间的这个红尘俗世他可以慢慢的远离，慢慢的舍，可是曾几何时他就把这个目标转到佛法去，好好的执着他了。所以我们就觉得说，哎，这样的情况并没有解决根本的问题，他还是一样的贪嗔痴，只是目标转移了，转移他的那个心的那个依附，本来他是依赖在凡夫，是依赖在世间法，因为他要靠世间法来成就自己肯定自己，可是一旦入了佛门，他就要靠佛法的修行来肯定自己，增长我执，这个也同样是错了，没有真正的舍放下。所以现在讲的行舍万缘放下是一切都放下，世间法要放下，出世间法也要放下。好，那我们就看他怎么来形容这个行舍呢。我们看188页，这个原文我们都跳过去，我们看解释的就可以了。11种善法，第10个是行舍。行舍和刚才讲的那个不放逸呢一样，都是精进在无贪无嗔无痴上面，这个三善根上面，这样久而久之呢，你的心就不会再随着昏沉掉局而转。所以行舍就是说你万缘放下，它是怎么样完成的，它是怎么做到的呢？就是不放逸的结果就可以做到，因为你的心不放逸，一直精进在无贪无嗔无痴上面，你是不是就放下了？因为你一直是无贪无嗔无痴嘛，那就一定是可以万缘放下，可以得到这样的结果。好，所以慢慢慢慢的我们精进在无贪无嗔无痴上面呢，哎，久而久之我们的心就不再会昏沉，也不会散乱，也不会掉局，这个时候我们叫做心平等住。你的心平等了，平等就是你不再有动荡，因为散乱我们的心不平等，昏沉我们的心不平等，它是有起伏性的。所以当我们慢慢的远离，因为你的心能够慢慢安住在无贪无嗔无痴这个正念上面，因此你的心就慢慢的安住了，安住就没有动荡，因此他也慢慢的远离这个昏沉跟掉局，也能够远离妄念分别，那你的心慢慢的正直，心正直住就表示远离了分别，因为你的心安住得很好，因此你就慢慢没有那个分别心了，慢慢也不会打妄想了。因为打妄想就是又贪嗔痴了嘛，心又放逸了，所以你才会哎又起了烦恼。所以只要你安住得很好的话，当然就不会起心动念，没有妄念，那你就会一直安住在这样的一个情境当中，那当然就可以远离昏沉散乱掉局，当然也可以不再升起分别心，不再打妄想。那慢慢慢慢的功夫纯熟了之后呢，我们就不用再提醒自己说，哦，我要安住在无贪无嗔无痴上面，因为已经慢慢的可以安住得很好，这个时候就不用再提醒自己说，我不要放逸，我要安住，就不要再起这样的念头了。那也可以任运，任运就是说你不假功用，不加功用，可以不再提念，叫做任运。任运自然的意思就是说，它就变成你平常的那个行住坐卧，你就是这样子了，很自然的，你不用再提醒自己，也不用再提念头，警告自己，这个叫做任运，心能够安住在这个寂静当中，这个叫做无功用，就是说你不用再加任何的功用上面了，不用再加功了，它就可以任运保持 很自然的就是这样的一个状态。由此可知，令心平等正直无共用是行舍的体性啊。就我们怎么来形容这个行舍呢？就是当我们的心可以因为前面的不放逸，慢慢调调调，功夫越来越调熟了之后，我们的心就是平等，没有不再有动荡了，所以它不再昏沉散乱，心正直了，不再有分别。因为我们有分别心的时候，心不正直。哦，因为喜欢不喜欢嘛，你的心就不正直了。所以心正直的情况是什么？是无念的状态，无分别的状态，你的心是直心。直心是道场，就是指的是这个，你的心是清净的，没有分别的那个状态，是我们直心的状态，那也是我们昨天讲的真心的状态。它一定是正直的，它一定是平等的，无分别的啊，不再加功用了，可以纯任自然的保持你的心是平等正直，这个我们就叫做行舍。那行舍的行呢，是指行运的行，舍呢是指舍弃的舍，所以跟这个舍受中的舍是有所不同的。现在讲的行舍的舍，不是我们平常说没有苦受没有乐受的那个舍受，不苦不乐受，不是指那个，而是指万缘放下的那个状态。好，不是指舍受，不是讲感受。那它是指行运的行，那行运的内容包含了哪些呢？有两类，一类是二十四不相应行法，这是属于外在的物理世界，这个我们后面会介绍到啊。什么是不相应行法？行运的内容后面会介绍到，就是我们整个生存的这个物理世界就是行运的内容，整个生灭的现象，成住坏空、生住异灭或生老病死，这整个有为法生灭的这个现象，就是整个物理的现象，它就可以很简单的用一切因缘所生法来说明一切的有为法，它都是有生灭的，它都是无常的，它都是生住异灭。我们讲生灭，就是把中间的住跟异把它省略掉了，其实详细讲就是生住异灭的过程。生灭生灭，因缘生因缘灭，就是说明了我们所有的物理现象，它就是生灭的一个现象界的展现，这样而已。可是展现的背后是靠什么呢？靠因缘果报。好，所以整个展现是靠因果的相续，因果的相续来展现这整个世界的相貌。因果的相续作用，善因有善果，恶因有恶果，这个因果的关系一定是这个样子的，而且因果是一定相应的。那个生灭过程呢，构成了它的相续相，构成的时间相。所以我们的物理世界里面有时间相，可是时间相了不可得，因为虚空你任何一点都可以说它是过去或者现在或者是未来。所以过去现在未来所谓的三世的时间的因果相续的这个流动呢，其实是我们第六意识的分别来决定的。已经升起又消失了，在说明这个升起又消失这个生灭的现象，我们把它定义有过去现在未来的这样的一个名词。还没有升起的我们叫未来，升起还没有消失的我们叫现在，升起又消失的我们叫过去。它就是生灭现象的一个说明，我们把它定义它还没有升起，还是已经升起没有消失，还是它升起已经消失了，这就是过去现在未来三世时间是这样子定义出来的。可是它是无自性的， 所以时间根本不存在，我们只是用生灭的这样的一个现象来说明时间有过去、现在、未来。我们有这样的了解之后，哎，我们就能够打破时间的束缚，我们对时间不再有这么强烈的执着，我们不会那么在意我们可以活多久，我们的寿命有多长，那个都是时间啊。好，所以所谓的寿量也是不相应刑法里面，我们的物质啊，我们的这个物质世界，我们的物理世界里面有所谓的沉住坏空、生住异灭啊、生老病死，这个就说明了时间像我们所谓的寿量啊的一期生命的长短，它不过是我们第八阿赖耶识执持五蕴身心的功能的结果而已，根本没有一个我能够活多长的这样的观念是错误的。它只是一种物理现象，所以所谓的命根，我们所谓的寿命呢，只是我们第八阿赖耶识的功能。我们第八阿赖耶识它有执持的功能，它执持什么？执持我们五蕴身心的活动，它支持我们这个摄蕴，让我们这个身体在活着的时候它不会散掉，对不对？我们知道我们的身体是地水火风，可是它为什么不会散掉？它是物质啊，地水火风它是物质，可是为什么我们可以凝聚成一个四大的假合，然后坐好端端的坐在这里？那为什么我们晚上睡觉的时候我们的四大不会分散？那我就知道它背后有一个执持的力量，这个就是我们第八阿赖耶识执持的功能。所以什么时候这个第八阿赖耶识执持的功能散失了，我们四大就分散，我们叫做死亡，给它一个名称叫做死亡，叫做生老病死的死，沉住坏空的空，生住异灭的灭，我们给它一个名称就是空灭死无常。这就是说明了我们不再执持这个四大的假合了。好，所以我们所谓的寿命就是第八识它支持的功能的一段时间，这段时间我们就叫做我的寿命可以活多久。它一旦这个支持的功能消失了，我们这一口气不再来，我们四大就分散了，第八来也是不再支持这个五蕴身心的活动，我们叫做死亡，这一期的生命结束。所以寿量其实它就是这样的一个第六意识的概念所形成的抽象名词，根本没有我的寿命这件事情。所以我们明白了这个物理现象之后，我们对这些概念就不再会执着了，我们可以一一的打破。所以构成这个物理世界的24个不相应刑法，它就在说明整个物理世界它的构成没有离开这些概念，时间的概念，空间也是，空间也是构成我们物理世界的一个因素。所以我们活在空间，我们活在地球的新加坡的一瞬的288这个假合的房间里面，暂时在这边安住在这边。可是这个空间以整个法界来看，它有没有东南西北？有没有东南西北？虚空有没有东南西北？没有。所谓的东是相对西来说的，所谓的南是相对北来说的，也是我们自己定的。我们定太阳起来的升起的地方叫东方，我们定的。这是后天教育教我们说太阳从东边出来，所以小学生考试说太阳从哪边出来，他说从我家的后院升起太阳，这个答案就错。可是没有上学的小孩，还没有受过教育的，你问他说太阳从哪边出来，他会看他家住在哪里，他家如果住在海边，他就会告诉你太阳从海边升起来。从哪边下去？从海那边下去，从海这边上来，从海边那边下去。如果他的房间的窗子可以看到太阳升起的地方，他会告诉你太阳从我的房间的窗子升起来，从我们家的那个厨房的那个窗子怎么掉下去 所以没有经过教育的小孩，他是非常直观的。那我们修行人就是要学这个，我们都被后天的教育教坏掉了。因为后天的教育是兼顾我们第六意识的执着，很多的概念。那我们现在要很努力的打破我们这个形成的坚固的这种第六意识的概念，因为第六意识的执着非常坚固的概念就是我们的分别心的来源。好，所以受教育越多，这个知识越丰富，我们第六意识越坚固，分别心越重，对不对？一件事情因为它很会分析嘛，那全部都是分别来的。可是我们修行是要现在讲的无分别，要平等无分别，所以第六意识越坚固，分别心越重，对我们的修行障碍越大，因为我们越难打破这个分别，到达平等。因为我们太习惯用思维来分别事情，来分析嘛，来考虑，来思维，来判断，全部都是第六意识的分别心在作用。我们太习惯用它来生活了，所以我们用不完的分别心，早餐要吃什么分别心嘛，对不对？中午要吃什么分别心嘛？你没有分别心，你不知道要吃什么。修行人他要不要花那么多脑筋在一天三餐上面？不要，走到哪里就吃到哪里，今天有什么就吃什么，他都一样，没有说一定要吃什么，哪一家的什么，开车驾车到那边一定要吃到那一家，排队没有关系。没有这件事情。为什么？随缘吃嘛，有什么就吃什么。这就说明第六意识对我们修行的障碍非常的大，尤其是高级知识分子，书念的越多，他的分别心越强。这个我们要有这样的认知，打破这样的一个分别执着，我们才能够显现我们的那个无分别的佛性。因为我们的佛性，我们的智慧叫做般若无分别智。所以我们什么时候明心见性，我们什么时候开悟，我们什么时候把我们那个无分别智现前，就是看我们什么时候心可以平等无分别，你什么时候可以做到，它就能够开显。可是我们一直习惯用分别在生活，用分别心在从事一切的行住坐卧啊，或者是一切的事情，你都已经很习惯在用分别心在做事情的话，那我们那个无分别的般若智慧就很难现前。为什么？因为啊，分别不等于无分别，所以我们的心在分别的时候，我们那个无分别的智慧它就没有机会出来。因为你一直忙着分别，它就变成没有机会，没有你的那个佛性没有机会开显，就变成说你没有开悟的可能，你没有进明心见性的可能。因为你一直忙着分别，你的心很忙，忙什么？忙分别执着，打妄想。因此他那个无分别的智慧就没有机会，无机可乘啊，没有机会出来。所以什么时候他有机会出来？就是我们的心先讲到我们现在的行舍了，你的心就平等无分别，哎，就跟你那个无分别的般若智慧怎么样相应，他就可能够开显。所以无分别等于无分别，你的心无分别的时候，你的无分别的智慧它就出来了。为什么？相应了。你的心没有分别的时候，你的无分别的智慧就能够开显，它有机会开显。因为你的心是正直平等无分别，任运保持这样的一个状态，哎，你的佛性因为跟它相应，它就有很多的机会可以明心见性，可以开悟。所以开悟是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开悟的，在行舍的状态之下开悟的。所以我们平常怎么保持我们的心平等正直无分别，这个功夫就很重要了。所以我们就不能够再像过去那么强烈的分别，第六意识的分别，不要在这上面继续去兼顾它的习气，那我们要打破它就非常非常的困难。所以讲到这个不相应行法呢，就是所有不相应行法构成物理世界，所有都是我们第六意识的分别的抽象概念而已，实际上没有这个东西存在的。所以这个里面讲到了时间， 第六意识分别来的，空间第六意识分别来的，数量第六意识分别来的。好，度量衡，因为我们物理世界要说明嘛，对，你一个月薪水多少，数字嘛。好，那个小孩在学校功课好不好，什么国文几分，英文几分，数学几分，那个都是数量嘛。所以我们又被这个数字什么束缚不得解脱，所以我们活在数字的概念里面，被它束缚了，非常强烈的执着数字，因为不能不执着嘛，对不对？因为你每个月的薪水多一个零少一个零差很多，我怎么可以不执着呢？好，对不对？早上几点钟上班，几点钟下班，我不能够不执着啊，对不对？加班要加班费，我怎么可以说哦，他那个无自信，然后不执着，不可能。所以我们变成说要打破的这个数字的概念就变得非常困难，可是它又是障碍我们不能够开悟的很大的原因。第六意识越来越坚固，因为它是分别心嘛，我们第六意识的分别又更坚固了，在数字上面，因为我们是这么样的在乎它。所以小孩子他是60分还是90分还是100分还是0分，差很多啊。所以我们要盯着他用功用功用功，不然会被人家比下去。所以我们有生不断的烦恼，生不完的烦恼的原因就是我们对这些概念都已经在无形当中深深的受到他的那个束缚不得解脱，但是我们一点都没有察觉到。好，时间空间数字还有我们刚才讲的身住意灭，这个全部都是整个物理现象的物理世界的现象，它是第六意识分别来的，并不是真实存在的。我们有这样的一个了解之后，我们要打破它比较容易。像怎么样打破时间，就是不是叫你不要遵守时间哦，8点钟开会就是8点钟开会，你不能9点钟去。你说时间是什么？是假的，不可以，是假名，不可以。我们所谓的不要执着也是一样的，不要被时间困住了，不要在上面执着它，可是还是一样有还是很遵守时间，可是不会被它什么深深的系缚不得解脱。那空间的观念也是一样，有些人打坐一定要朝哪个方向啦，睡觉一定要朝哪个方向，那个就是对空间的执着所以想要移民的还是什么没有来。那个是对空间的执着。你看虚空当中没有空间的观念，我们刚才已经分析过，没有东南西北的，所以在法界的任何一个角落，修行人都可以活得很开心很自在，随缘自在，把它丢到哪一个世界的任何一个角落，它可以随缘自在。因为为什么它可以做到？因为它对空间没有执着，它没有一定要在哪边它才可以活下去，哪边换一个地方就不可以了，没有对空间的执着。这就是他已经第六意识已经打破种种的分别的概念了，因此所有由第六意识所形成的那个概念，他全部都难不到他，他全部都可以在这个概念当中解脱出来，那就可以修到无分别平等正直，我们现在讲的这个就不是很困难了。好，所以24不相应行法的内容呢，就是整个这个到后面会谈到，我们现在只是稍微的介绍什么叫做这个不相应行法的内容，就是整个构成我们物理世界的种种的因素。那另外一类的行运呢，它是属于内在的精神世界，就是51个心所，除了受心所跟想心所以外，就还有49个心所。因为五蕴有色受想行识，所以已经有受心所有想心所了，所以行的时候色受想行嘛，所以我们现在是这样讲这个行运。那既然已经有受运有这个想运了，所以行运剩下来的就是另外的49个心所，要扣掉这2个心所。所以我们现在要记住的呢，就是行运的内容有24不相应行法，还有心所法这两大类。心所法是49个心所，那行运的不相应行法呢是24个。 我们有这样的概念就可以了，因为我们现在正在介绍新所，所以有新所哎都介绍完，我们就知道哎这51个新所的内容有哪些。好，因为我们现在才开始第一个类啊，第一类的11个善新所而已啊，那后面还有，全部是51个新所。那平常我们在修行的时候常说万缘放下，那我们现在就知道现在所谓的万缘它的范围有多么的广了。好，不是我们平常的那个很小很小的范围叫做万缘，现在我们就知道万缘指的就是行运的内容，可见它涵盖之广，包含了什么？我们刚才分析的所有物理世界的24不相应行法力全部放下了，全部突破了这个第六意识的分别了，然后又从49个心所当中怎么样解脱出来了，这个叫做万缘放下。我们就知道这个万缘的范围非常非常的广，就等于你要从这个物理世界当中怎么样超脱出来，从种种的心所当中超脱出来，才有万缘放下的功夫。好，好，如果这些都放下了呢，就是这边所谓的行舍，也才是真正做到了万缘放下。那我们平常盘个腿就说要万缘放下，那实在是差太多了，一个都没有空掉，身也没有空掉，心也没有空掉，外在的世界也没有空掉，身心世界一个都没有空掉，那个不是万缘放下。好，我们只是希望能够做的达到这样的一个目的而已，所以只是痴人说梦，一个都没有放下。真正的万缘放下呢，是真正的勘破一切有情世间还有气世间，就是我们本身的身，我们的心，还有外在的世界，这三个都放下了，叫做万缘放下。好，全部都空掉了，这个也是我们现在讲的行舍啊。所以什么叫做行舍，就是啊，你全部舍放下了，那你舍放下的内容有哪些，就是所有的你本身的身心还有外在的世界全部都空掉了，叫做真的舍放下了，叫做行舍。所以我们能够真正做到行舍之后呢，这时候才能够说是无我啦，哦，这时候才可能有无我嘛，还有一个没有放下就没有啊，就没有达到无我，也能够说哎平等无分别，这个时候才有真正的平等心无分别心了，这时候才能够做到无缘大慈同体大悲，因为你不再有任何的执着了啊，所以我们就知道这些要怎么完成，怎么达到无我，怎么达到平等，怎么达到无分别，怎么达到无缘大慈同体大悲，就说除非你已经做到行舍，你才能够真正达到啊这些境界。好，那行舍它有什么功能呢？啊，它可以对治调举。那我们前面说过啊，昨天说的昏沉呢是以清安来对治，调举就是以现在我们讲的行舍来对治。调举就是我们的心散乱，粗的散乱叫散乱，细的散乱叫调举。好，那我们现在就找出原因了，哎，为什么我们的心会散乱会调举？哦，原来没有舍放下，很简单。那你什么时候可以真正的没有散乱调举了？就是看你什么时候放下，舍放下你就不会起心动念，因为你都不在乎了嘛，你都真正的放下了，那你就不会散乱了。因为我们会散乱会调举，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在那个贪，有贪着，那个贪就是你没有放下的那个东西，就是你的贪，你的贪让你不断不断的起心动念，我要我要我要嘛，就是这样的念头会一直起来。那为什么你会我要我要这样我要那样我要怎样怎样怎样，我要我要我要，这个欲求会一直不断不断的升起，背后的就是你的贪，你对什么还有贪着，你对什么还没有放下，它就会让你升起，不断不断的升起念头，一直攀缘，因为你要嘛，你贪着那个东西，你就会想对它一直升起念头，这就是我们散乱的来源，就是贪来的，你没有舍放下来的，不断你的贪让你不断不断的升起那个欲求，欲求欲求心，那个就是我们散乱 调举的来源，是贪相应的习气来的。所以我们想要真正的不散乱不调举的，就是从贪下手。我们检查我还有什么没有舍放下的，我还贪着什么东西，从它下手才是真正对治我们散乱跟调举的最好的方法。不然你坐在那边说不要念头，不要念头起来，为什么我一直那么散乱，我为什么又昏沉又散乱，那我不要昏沉不要散乱，你这样子叫自己不要散乱是做不到的，因为你的贪没有去掉，你的贪会让你不断不断的取欲求心，所以你不散乱是不可能的。好，所以我们现在就知道要我们的心不散乱不调举，要从贪下手，而不是坐在那里叫他不要起心动念是不可能的。好，不是根本的解决方法。好，所以调举呢要用行舍来对治，这个是因为行舍能够让我们的心平等正直无功用住。好，你随时都安住在这个舍放下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你当然就不会散乱，不会调举了嘛。所以能对治调举，同时又能够让我们的心真正的极静安住，这就是行舍的功用。所以行舍它不但可以对治我们调举散乱这样的一个状态，它又能够让我们的心可以安住在那个极静当中。极静当中，所以安住在极静当中就是我们行舍的功用。那修定要修到什么时候才能够行舍，真正的心平等正直安住在极静当中？四禅，因为四禅舍念清净嘛。好，初禅还有喜乐，二禅还有喜乐，三禅还有乐，都没有办法让我们的心正直平等安住在极静当中。所以除非我们已经把连喜乐都舍了，舍念清净之后才能够真正安住在这个极静当中。所以我们的定力是要四禅以上。这边讲到这个行舍的功用，好，要达到这样的境界呢，定力至少要在四禅以上，因为在三禅以下的定中呢，仍然有喜乐来扰乱我们的心，让我们的心散乱。只有四禅是舍念清净，这样才能够远离苦厄而苦乐两边。舍，因为是舍受相应了嘛，四禅是舍受相应，没有苦受也没有乐受，当然也没有苦受忧受，都没有了。这时候我们的心才能够离苦乐两边，才能够平等。因为有苦有乐有对待，心就不平等。苦乐是相对待的，分别来的。好，苦是相对乐来说，乐是相对苦来说，所以它是有分别有对待，有分别有对待，我们的心就不平等。所谓的心平等，就是说你的心已经没有分别对待，才叫做平等嘛。所以调举就是心有高下，所以不能够平等，只有心在平等的时候才能够对治调举。除此以外，行舍也很类似我们所谓的慈悲喜舍的那个舍，是无量心的那个舍，无量心比较类似这个舍，而不是类似那个舍受的舍，不是舍受的舍。这个行舍的舍比较类似慈悲喜舍的这个舍，因为讲慈悲喜舍的舍的时候，我们也是说放下的意思，好，你可以舍放下了，所以比较类似我们现在讲的这个行舍，也很类似三十七菩提道品的那个舍觉知，舍觉知也是让我们要放下的意思。所以依精进三善根这四法，令心远离调举等得定的障碍，并且让我们的心能够极静安住在平等正直无功用上，我们就称为舍。那为什么要分平等正直无功用这三个阶段啊？就是说它说明我们从前面的不放逸一步一步达到最后的行舍，它有三个阶段，也是说明我们用功怎么样进入行舍万缘放下的这个过程，它经过这三个过程。那他今天就说明为什么会经过这三个过程，为什么要这样分呢？这是为了要以初中后，刚开始叫做初，中间的阶段到最后完成的阶段分成三个阶段来分辨行舍的差别。 首先因为我们不放逸了，就是精进在无贪无嗔无痴上面，久了以后，慢慢慢慢我们就可以除掉调举昏沉这些杂染，这时候我们的心就可以进入第一个平等，心安住在平等上面了，正直上面，然后最后呢，第二个步骤是正直，然后最后才达到极静不动，所以它是经过三个这个过程来的。行舍和不放逸相同，都是精进在无贪无嗔无痴上面，因此离开这四法没有行舍的体性跟功能，因此精进三善根这四法呢，才能使心达到极静的作用。心极静了之后，我们才能够安住在平等正直这个上面，所以离开了这四法没有行舍的存在。那我们也知道行舍它其实是假立的，用这个四法假立出来的名称。所以行舍就是精进三善根上，使心平等正直，不假功用，自然的安住在平等正直上，这个就叫做行舍。因此它可以让我们的心远离调举昏沉等等的障碍，进而得到极静安住，这就是它的作用。那为什么称为舍呢？就是因为它能够舍掉一切身心的出动昏沉调举等这些障碍定的，这些障碍它可以去掉，可以去掉身心的出动，去掉昏沉，去掉调举，使我们的心能够极静安住，所以才叫做舍。这时候的极静安住就是等于四禅的舍念清净了。这种极静安住的状态并不是什么浑然都不觉的无记性，所以常常有人问说，我们入定的时候到底你知道还是不知道啊？现在我们就有答案了，知不知道？应该是很清楚的知道。入定不是浑然不觉什么都不知道，那个是无记，那个是昏沉无记，那个入的是昏沉定、无记定，不是真正的定。真正的定，第六意是非常的清明，是很清楚、很清楚。所以为什么能够由定而开发智慧的原因在这里？因为在定境当中，你的第六意识是非常清明的，因此可以开发智慧。你的心清净了，所以那个智慧有机会显现。好，所以入定是很清楚，不是通通不知道。所以这个它是属于善性所摄。现在我们是在讲善法嘛，十一个善法啊。这个行舍为什么把它分在这个善法的原因，就是它是属于善性类的啊。因为我们在行舍的当下是不可能怎么样，不可能造恶的，而且可以成就一切的善行，因此它跟善法相应，把它归在善性这一类。那现在接下来就是详细的来说明它为什么分成这三个阶段。好，刚刚只是开始要讲，可是他没有讲清楚。好，他是在这一段来讲清楚为什么要分为平等、正直、无功用这三个阶段呢？那就是要以初中后这三位来辨别舍的差别。首先我们开始用功，就是我们现在开始修定的话，慢慢慢慢的，你慢慢的心可以安住了，就可以远离。为什么可以安住？是因为刚才讲的不放逸来的，因为你精进在无贪无嗔无痴身的这个上面，慢慢慢慢的这个昏沉调举的现象慢慢慢慢就没有了啊，因为你可以安住得很好啊，这时候就让我的心平等而住，这就是第一个阶段平等。接下来第二个阶段，接下来呢还要必须做到无忏取，就是正直。为什么你的心可以慢慢因为平等然后就进入直心式道场呢？就是因为这时候没有再忏取了。忏取就是你的心歪歪曲曲的，心不直，明明是这个意思，可是你会伪装，会做作，讲出来的是另外一套，心里想一套，说一套，然后做一套，叫做三套。这个就说明我们的心非常的忏取，修行人心绝对不能忏取，要不然修一辈子不可能有什么结果。因为直心才可能开悟，忏取的人他没有办法开悟，因为他的心弯弯曲曲，他的头脑会转弯的，这样说话也会转弯，让人家摸不清头脑，很累的，要猜他到底什么意思，因为他又讲这样又讲这样，呵呵，绕了好几个弯， 啊，九拐十八弯这样子，然后我们听得很辛苦，然后我们还要分析归纳，哦，他大概是这个意思吧，因为他实在是转的太多弯，太复杂了。啊，可是我们现在在修定的话，我们的心就会越来越直。啊，这中间要小心的是，直心不是心直口快。心直口快会怎么会伤人，会得罪人。好，是直心，不是心直口快，要搞清楚。直心是你的心，你表里如一，你心里想什么，你就是直接的把它表达，心没有歪曲。可是，在表达的中间，不是心直口快，不是因为我要直心嘛，所以我想到什么就直接说了。那直接说会怎么样？会有时候会因为你太直接了。那个有杀伤力的，会让人家听了哦受伤这样子，哦你伤了我的自尊心，因为你讲话太直了，你的个性太直了，哦，所以表达哈，哦，站在他的立场，他的那个来他的那个想法来表达，很清楚的表达你的意思，但是你的心并没有弯曲啊。哦，是很婉转的表达，可是你的心是正直的，所以在表达这个方式来的这个方面，我们可能也是要稍微注意一下，不是说因为要直心，所以我就很直接的这样的一个方式。所以这个时候呢，因为心正直，所以你一定会远离这些忏取，这些妄念，心呢就能够安住在正直上面啊，最后自然而然就能够不加功用的安住在极境当中，这就是舍的差别相。所以我们慢慢进入这个行舍呢，就会有这三个过程，先平等了，然后它就正直，然后你就可以极境安住，分这三个阶段。这个行舍也和不放逸相同，离开了，哦，这个又是重复的，离开四法没有行舍的体相用。不义当中说，这里所说的行舍是属于行运中的舍，而不是属于受运中的舍，哦，这我们刚才讲过了。如何达到行舍呢？是因为首先弃舍了能够让我们什么念念攀缘调举的贪嗔痴，因为我们的心安住在无贪无嗔无痴上面，因此你就远离了贪嗔痴，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没有调举的原因，就是你没有跟烦恼相应，你当然就没有调举了。那我们平常调举最主要的原因就是贪嗔痴嘛，是让我们众生念念攀缘，就是调举的原因就是贪嗔痴，那现在已经能够舍弃了，因此我们的心可以平等。那当我们的心不再被调举障碍的时候，我们的心当然就可以住在平等正直当中。那我们能够安住，继续保持它的时间越来越长，就是如此精进不懈，就是继续保持平等正直这样的时间，让它慢慢的加长，在我们平常的日常生活当中一直都是平等正直这样的一个心来面对境界。那这样子慢慢功夫纯熟了之后呢，我们当然就可以不假功用，前面不太纯熟的时候可能又会散乱，又会昏沉，又会跟贪嗔痴相应，因为又放逸了嘛，所以我们要再继续的功用加功用，所以这个时候要不断不断的提醒，继续保持正直平等，那久了之后他才能够安住在这个极境当中，而达我们现在讲的这个行舍了，可以不假功用就可以安住，随时都是在这样的行舍的境界当中。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好了，来回向，愿意持功德，不及于一切，我等与众生，皆共成佛道。